接下来一起浏览两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按共产党现在的所作所为来看，该组织已经叛变祖国，叛变了人民，蜕变成了极端腐朽的邪教恐怖组织。为了响应地方政府关于反邪防邪人人有责的号召，我们声明退出这个邪教组织的所有党团队组织。声明人李才、许林。我是共产党建政后出生的那一代，15岁下乡，爸爸是老干部，在文革中还遭受过迫害。那时候人只有兽性，没有了人性。后来改革开放后，我曾经感觉这个党还有希望，但是过去的30年使我逐渐认识到共产党真的不可改良。目前的中国社会人只认钱，没有了底线，这些其实都是共产党统治的结果。我是相信善恶有报的，人做了坏事当然会受报应，这个党也是一样。因此我决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声明人小红。接下来一起浏览一条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对农民，中共实行新一轮的疯狂掠夺，表面上免去了农民的农业税，而每亩地生产资料投资较免税前每亩超过200元。我们可怜的农民又陷于绝对的贫困之中，而中共的舆论工具开足马力，大肆宣传农民得到了从周朝至今从未有过的恩惠。无怪乎人们常说共产党一点好事也没干，即便有点改良的迹象，更可怕的掠夺必然降临。中共几十年的黑暗统治让我对他彻底绝望。中共就是中共，他犯下的滔天罪行和腐烂程度决定了他不会变好。我们不能奢望一个强奸惯犯能坐怀不乱，一个汪洋大盗能兴学赈灾，一个心理变态的虐待狂会变成慈善家。同样，中共也绝不会改变他的无比邪恶的嗜血本性。再次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接下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我是一个省级的民盟的负责人，多年来为中共这个执政党扮演了政治花瓶的角色，给他撑面子，帮他迷惑百姓。但即使对我这样的同盟者，他也不放心，监听我的私人电话和手机，我哪里还谈得上所谓的监督。最近我有幸看过《九评共产党》，打心里感到这本书写得太好了。这本书让中共害怕到了极点，驳不倒，批不了，只好竭尽全力封锁，想不让国人知道。哪能封得住，连我都能在别人的指点下突破网络封锁。中共邪恶秃顶，已经完全丧失民心。过去杀害8000万无辜，现在迫害修炼人，甚至于活体摘取器官谋得暴利。可我既是中共的同谋者，还曾经加入过他的共青团和少先队。为了自救，不跟他陪葬，我再次声明退团退队，发自内心不做他的同谋者。过去所说过的、所写过的、为他歌功颂德的东西，一律作废。声明人陆琪琪。接下来一起浏览一条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周庆石说，从少年时起，我就通过非正式的传媒对中共有了一些认识，但都是由不完全的材料得来的猜想。在从网上获得破网软件后，真不容易啊，耗了我足足好几个晚上。在酒瓶中，我的猜想得到了明确的证实，但内心也是相当痛苦的。其实即使了解了真相，我也有过怯懦。我是一名小学教师，如果不入党，恐怕在学校中很难有什么机会发展，所以2年前递交过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的时候我心里直犯呕，交了之后就不断的自责，还好没有批。在知道那年的培养对象不是自己后，我感到无比的高兴。我咒骂自己怎么能失去自己的原则，再次声明退出曾加入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到台湾旅游的大陆游客逐年增加，今年更突破了200万人次。在台湾各大观光景点都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在台湾故宫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表示，现在大陆游客拿真相资料的多了，自愿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也在成倍的增加。
哎，很好很好，太美了台湾。 拿起相机拍个不停，大批大批的陆客来到台湾故宫博物院。近年陆客来台人数不断创新高，光是今年截至十月为止，就有200多万陆客访台。尤其是在陆客自由行开放之后，平均每天大约有700多人以自由行的方式来台，少了团队的束缚，他们更能专心聆听在国内听不到的法轮功真相。
因为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受于迫害嘛，因为很多事情他们的新闻都是掩盖的。那台湾这边我们是自由民主国家，那我们可以把这些真相把它传递出来。
没有被一些整个团的那种就是监视的情况下，他们就比较愿意留下来听，尤其很多年轻学子或者是年轻人自己出来玩的，几乎80%以上都退。
仔细地看着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的展板，在中国遭到资讯封锁的陆客来到台湾后自愿声明退出共产党，
可是现在就是一直在翻倍，可能我们一天可以退个有，我看有老年同学有退个50-60个，那我们在这边都退个20-30个一个下午。
看到陆客就会急忙递上资料，台湾的法轮功学员把握每个可以讲清真相的机会，让更多陆客了解中共的真面目，共同制止迫害暴行。
国际人权日到来之际，欧洲议会12月6日再次邀请各界专家参加听证会，探讨中国的人权问题。下面请看当地发回的报道。
这次听证会在陈光诚对人权日的一段视频讲话中拉开序幕。正如陈光诚所说，在中国，违反人性和民意的暴力依然广泛存在。
Our most pressing concern inevitably lies with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Tibetan areas of China. The situation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especially when detained, remains worrying.
这也将人们的关注引到中国的法治问题上。
Overall,Our assessment is that law is not above politics in China, so politics still remains supreme.
国际大社认为，这种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表现形式，包括未经审判就定罪、黑监狱，特别是有针对性的酷刑虐待。
The case of the Falun Gong is a very illustrates this type of torture and ill treatment. It's systematic, it's institutionalized.And it occurs on a very wide basis.
外界似乎一直期待中国的经济变革或者领导人换届会带来政治的变革，进而改进人权，而事实却令人失望。对此，来自美国的杨坚立博士有他不同的看法。
中国的问题它不是个法律问题，也不是个经济问题，它到最后它是个政治问题。习近平要想改变中国，他必须站到共产党的利益之上之外来看这个问题。如果他仍然陷在共产党的利益里边，我想他不可能成功。
但至少大家的共识是，国际社会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会给中国大陆的民众莫大的鼓励，也会给中国的民主变革带来正面影响。
你作为国家政要，作为这个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你要对这些问题要打破你的沉默，然后讲真相。
这些国际上的声音自然也包括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欧盟。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and just putting aside the sort of, you know, sensitive phraseology, sensitive, beautiful, but empty phrases,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We have to take an action on this.
新唐人记者李月尼克，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屏东县议员李清盛举办关心中国人权自由座谈会。与会人士对纪录片《自由中国》中呈现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表示关注，同时呼吁台商和民众关注真实中国，认清中共本质。
一部描述中国内幕真相的纪录片《自由中国》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面对中国仍持续发生的人权迫害，有医学背景的台湾新会理事长黄福传声援签署反活摘器官，希望帮助中国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中国最缺少就是自由，不管是文化和思想啦、角色啦各方面哈，那更重要一点就是没有办法让中国人免于恐惧的自由哈。
屏东县议员李清盛举办关心中国人权自由座谈，邀请议会同仁与各界参加，同时肯定新唐人长期追踪报道中国新闻真相。
很多投资者并不知道大陆现在的状况到底是怎样，他往往进去，因为连自己的亲戚都有嘛，进去两三年就回来，一投都四五千万的，一家都没有。但是也是最近都有遇到一些相关的这样，我就觉得很好啊，就是说有这个平台是对我们台湾人都有一个帮助。
比较实际面的一个现实报道，我想对给很多的经商者或是很多在中国要进出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可靠、很确实的一个平台，一个资讯的获得。所以要谢谢新唐人电视台。
关切台商与国人在大陆安全，议员呼吁国人认清中共本质。新唐人亚太电视赖武宏、林美华、陈如，台湾屏东采访报道。
世界人权日到来之际，仍被中共非法关押的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的处境受到国际关注。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等机构周四12月6日发起一项人权计划，对世界范围的良心犯展开一对一的营救活动。其中，美国国会众议员沃尔夫承诺将会全力营救高志胜。
As members of Congress,We have a special duty to carry on the proud tradition of advocacy that helps secure the release of such well-respected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星期四，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与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及国际大社共同宣布，将发起一个名为“捍卫自由”的人权行动，鼓励每位国会议员认领一名国际良心犯，给予关注，展开营救，促其被释放。
Through this project, members of Congress will select prisoners to support.Highlight their cases,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them, and let them and the world know that they are not alone.
Our purpose here is not to impose American values on anyone. It is to remind people about what is best of humanity, its most precious aspirations for the respect of human rights, and to call them to account.When those rights are not respected.
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沃尔夫选择了著名的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作为营救对象。高志胜曾获选为中国十大杰出律师。多年来，由于他为弱势团体维权，并为法轮功受迫害等问题多次上书中共高层，被当局以黑社会手段骚扰、绑架和酷刑折磨。目前，他仍被关押在新疆沙雅监狱。沃尔夫议员说，选择高志胜也是让世界更关注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
They're almost the most violating nation with regard to human rights and religious freedom. There are other bad ones, but China's at the top.
美国新一届国会将于明年1月就职。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斯维特希望通过一对一的营救行动，能促使国会议员和奥巴马政府更加重视人权议题。
We believ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ticular can't become blinded by the economic might of China to ignore the human rights abuses there.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距离外界一直疯传的2012年12月21号的世界末日仅剩下两个多星期的时间，近来大陆网络上出现了玛雅体造句潮，各地也纷纷传出有关末日恐慌的迹象，囤积粮食，造诺亚方舟，做各种避难准备，当然也有不相信的。那么世界末日是否真的会到来？怎样才是最好的逃生方法？一起来听听网友们怎么说。
近来玛雅体串红大陆网络，网友们通过这种方式对自己的余生进行幽默的规划。有网友说，想问一下玛雅人靠谱吗？要是靠谱，我就不期末复习了。靠谱吗？要是靠谱，我就要回家和爸爸妈妈扯家常。那么到底2012年是否是世界末日呢？据法新社上个月20号的消息，研究玛雅文化的专家表示，玛雅人并没有真的在历法中将12月21号标示为世界末日。美国宇航局也在官方网站上公开声明说，2012年12月21号不是世界末日。不过，对末日的恐慌还是占据了一些民众的心理。媒体报道，在英国，一批人因为担心末日来临，做着各种避难准备，如储备大量食物和准备一些简单的工具和原始武器，以便一旦末日来临可以打猎为生。而北京市民中也出现一种末日恐慌的迹象，市民的手机短讯在互相转告21号是世界末日的传闻， 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囤积粮食，包括压缩饼干之类及矿泉水等，有的还购买救生圈和各种救生器材。东莞网友王先生认为，世界末日早晚会有，但他认为没有必要囤积粮食，因为很难想象将以什么形式出现。
如果说是那种上天的旨意，或者说，那你囤积有用啊？但是如果以这种自然界的这种危机的话，也是稍微有点，可能有点用吧。因为像在中国的话，政府没有任何责任嘛，自己自救还是很靠谱的吧。我就顺其自然了，也不会去特别的囤积，也没办法去。
应该就是没有信仰，缺乏道德，做恶事，他没有任何底线的，这些恶人要被这个收走。有一定信仰，平时就是修身向善，这些人，可能在这个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能够保全自己。
当然，也有不相信的网友。
那我们不可能说是100%的。没有这种可能，基于我们现在掌握的自然科学的知识，我们至少可以说它是1/1000才有这种可能，所以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而大陆新疆兵团农医师13团的职工陆先生，因深信玛雅预言的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自筹150万巨资，历时2年自建了一艘诺亚方舟。一位河北农民从今年4月开始斥资180万元研制了6个诺亚方舟，据说还下水试验了。网友李静认为，假如真有世界末日，那也是因为人类做了大坏事才招来的，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不治天治，老天爷要惩罚。
你看那个共产党那个执政60多年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了，就做绝了。那你说能没有那个灾难吗？你看那个最惨烈的，就是说星球上都没有过的，就是活摘器官打死致残的几百万，就反动学员，能没有灾没有难吗？那就是人灾天灾是人惹的祸。
李静说，当一切外界的科技和物质都失灵了的时候，存多少粮食多少水都没有用，
造啥都没有用，人心败坏了，那你从这个道德上提升，你上哪块上月球上去，那都没有用。我就是想了，就是说咱老百姓就是认清那个现在不就是吗，三退保平安吗？这就是上你这那个坐那个方舟这个全票。为什么呢？因为你使人类道德回升了，你不是助长的这个中共的就所做的恶事了。
所有人都无法预知12月21号这一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不过有网友认为，好人没有末日，坏人在劫难逃。
中国梦梦之队成为近来的网络热词，在中共主席习近平以中国梦开场的同时，中共新班子接过接力棒。日前，中共喉舌和一些海外华文媒体说，中共七常委这个梦之队具有草根情节，在政策取向上更加求真务实，中国迎来了新的机遇期。那么中国梦真的越来越近了吗？一起来看看。
中共喉舌人民网12月6号发表文章，一一列举了一些港台和海外亲中的华文媒体对中共新领导层近期举措的赞誉之言，如香港的《大公报》《本会报》《台湾旺报》《美国世界日报》《日本新华侨报网》和《新加坡联合早报》等。这些海外华文媒体看好后18大时代，普遍认为中共新一代领导层具有共同特质，有草根情节，从基层干起来，更了解民生疾苦，所以他们的政策取向将更加亲民和所谓的求真务实。时事评论员汪北记指出，这些媒体的说法都很荒诞。
现在习近平到李克强这个主政的时代开始呢，就创造一个草根情节啊，洗礼新政啊，说他们会反腐啊，他们会怎么样？这些都是障眼法。不管是胡锦涛和加温家宝，还是习近平这个李克强，他都离不开三个字，那共产党，都是共产体制。他首先参与这个集团里面来玩。
汪北记认为，之所以宣扬草根说， 是因为中共新班子也知道现在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危机，所以他们要塑造一个假象，让人民产生幻觉，好像一切都会好起来。
你这个社会里面没有民主，没有法治，没有人权，那么你又可以存在草根呢？习近平跟李克强都是被包装出来，没有做反人类的事情，这是一种包装和一种策略。现在我们大家都要警醒，警醒各种各样的吹鼓手来为中共美化和吹鼓。
79年大陆民主墙创办人之一的蔡桂华指出，中共从成立那天开始，那些领导人就是一帮草寇，就是江湖上的不法之徒，起来造反后再自己号称什么草根。
他们不配称这个草根，他们本来就是跟我们这个草根人民水火不相容的。这一帮人出生就是那一批恶贯满盈的家伙，20几年七国大盗提取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一直作孽做到现在，每一次的都是搞欺骗，但是每一次的好听话都变成历史的悲剧。
蔡桂华说，中共声称这些领导人当年吃过苦，但他们吃的苦跟老百姓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比方说老百姓呢被共产党摧残迫害，那个吃苦。比方说法轮功啊，这个不允许信仰，放在监狱里面吃苦，其实你们也没有要跟他争夺天下。这个吃那种苦呢，就是莫名其妙的苦，无皇自灾的苦。那他们这些上台的那些国家领导人早期吃的苦，那是什么苦？那本来就是中国内部里面大家都要争权独立，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那么成的上面呢就是享乐了，败的时候呢就吃苦了。
据报道，中共七常委中有4位属于知青一代，习近平15岁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并被送到梁家河村插队。知青生活的经历对他们的执政影响也成为一大关注焦点。不过汪北记认为，以前吃苦并不能决定一个人将来是否善良，而停留在这个体制里面是无法改变的，只有宣布退出共产党，一起参与全世界人们对共产党的追讨和清算，那才算有良知，没有白吃苦。蔡桂华指出，共产党只要不彻底退出这个历史舞台，老百姓对新领导阶层寄予厚望，都是自己欺骗自己。
64学生领袖之一的唐百乔12月2号在纽约召开记者会，宣布发起对64镇压学生和民众的直接责任人李鹏、江泽民以及中共政府进行民事起诉。在中共18大刚结束不久，中共巨头就被告上法庭，迅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请看以下的报道。
唐百乔在记者会上介绍，他将与几名亲历64事件、受到中共政府打压的受害者作为原告，一起起诉李鹏、江泽民以及中共政府。唐百乔解释，64的罪魁祸首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三人，因为邓小平和杨尚昆已经去世，因此只起诉李鹏。而1989年6月4号，江泽民已成为中共总书记，此后对民运人士的迫害都是在江当政时期，所以也要起诉江泽民。唐百乔表示，中共在十八大上认定走民主之路是邪路，那么就需要外部的力量促使社会变革。他指出，起诉中共政府和恶人，不仅是为64受难者还一个公道，也是鼓励其他受迫害群体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维权抗暴，反抗中共暴政。参与的人越多，促成社会的变革力量越大，成功越快。
十八大一结束以后，整个国际社会，包括国内的一些原来对共产党寄予厚望的一些改革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基本上可以说是一边倒的认为中共改革没有希望了。
唐百乔曾经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参与组建湖南高自联，随后以所谓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3年。64人士郑存柱表示，64是中共绕不开的一道坎儿，这笔账必须算。
之前一直说平反64，平反64都是把认为这64呢是中国政府或者共产党做错的一些事情，让他们主动来进行更正。参谋员先生他这个举动的话呢，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不要求政府来更正或者共产党来更正，我们认为他们犯了罪，那么或者是从法律上面对他们进行追究。
唐百乔表示，江泽民、李鹏的家属，他们现在至少有10亿或者100亿美金以上的家产。如果每位原告要求100万美元的民事赔偿， 100个人联名告他们的话，也就是1亿美金而已，只是对做坏事的人的一种惩罚。唐百乔透露，他的行动得到了世界各地的迅速回应，仅仅两三天就有数十人参与。他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起诉团，大家一起承担，一起分享将来的成功。作为发起人，唐百乔正在联络组建律师团，将于2013年元月提起诉讼。他认为这场官司是稳赢的。日前，数百名中外经济学界学者和大批中共高官参加的2013预测与战略年会上，习近平的博士生导师孙立平演讲指出，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与法治完全格格不入的国家，政府为了维稳，能够为作恶授权。孙立平指称，现在群体事件不断，罢工、暴动、示威此起彼伏，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已经发生，最简单的表现就是老百姓不好管了，政府说的话老百姓不信了。
中国的现在这个状况又不允许是吧，中共这么一直这么下去，道德继续下滑，腐败继续加剧是吧，贫富悬殊继续是吧扩大，官员垄断这个搜刮财富是吧，越演越烈，包括环境的破坏等等各种东西，各种局面都已经到了临界点。包括习近平的导师和孙立平都发出一种强音，认为这个中共如果再不改弦更张的话是吧，再不进行这个寻找新的出路的话，可能5年以后是吧，可能面临被革命的局面。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日前撰文提出，近代中国民族的最大失败莫过于让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过程中只是害死了数千万中国民众和一大批精英而已。